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天开始访问美国，台湾问题、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将是重要话题之一。为了美国的钢铁工业，去年四月布什总统决定对进口钢材征收关税，此举遭到欧盟强烈反弹，并威胁贸易报复。星期四，白宫决定提前取消这项关税。十一月份美国裁员人数减少，但是就业市场仍然有压力，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美国经济复苏乏力。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中国总理温家宝从今天开始访问美国，在这之前，美国朝野对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非常不满，并且在上个月底决定对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实行配额限制，这会不会引发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呢？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林玉莲的详细报道。
这里只是一家普通的商店，在美国这样的商店到处都是，然而这些商店现在却成了中国和美国贸易大战的战场。这是美国制造还是中国制造产品的争夺战。对于近年来中美之间贸易的越来越不平衡，美国商业部十月底决定对于从中国进口的胸罩和睡袍等纺织品实行配额限制，这是不是真的就意味着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拉开了帷幕呢？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李杰明并不这么认为。
I certainly don't think so, and I certainly hope we are not. I think you've got some sparring going on. This is election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最近，美国商业部长唐·埃文斯对媒体透露，目前的争端有很多解决的途径。不过，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远远不局限于纺织品。在美国钢铁工人的压力下，布什政府在一年前提高了对进口钢材征收的关税，这对中国是个打击。最近，财政部长斯诺又不断放话，要求中国放弃人民币锁定美元的政策，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批评，中国的这种做法人为地降低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美国显得有些孤单。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the other big trading, have been very, very cautious on this. And of course, if it works and we do it, they'll benefit and they'll all sort of, well, we held your coat while you did the fighting.
过去几年来，美国流失了数百万个制造业的工作机会。随着大选的临近，民间对白宫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My sense is that with the Chinese reaction so far has been fairly mild, and they say let's sweat this through the election.
有很多人，包括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内，都担心，如果贸易不平衡不断加剧，会刺激保护主义的抬头。贸易保护主义一旦抬头，那么贸易大战的战场就会转移到美国的农庄。美国每年向中国出口大量的农产品，虽然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采取报复手段，但是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商最近跟媒体透露，中国进口的大豆数量开始减少。这次温家宝访美，中美贸易将是重要话题。
感恩节之前，美国又宣布由于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电视机征收惩罚性关税，这对原来就饱和而且竞争激烈的中国电视机制造业是个打击。下面请看林玉莲的详细报道。
继美国对中国的纺织品实行配额限制之后不久，11月24日，美国商业部裁定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视机零售价低于市场的公平价格，从而对中国制造的电视机实行惩罚性关税，关税从 28% 到 46% 之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世界各国也开始担心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趋势。美国的电视机制造商和工会抱怨说，从中国和马来西亚进口的电视机数量急剧上升，两年前只有210万台，而去年已经增加到265万台。但是美国对马来西亚并没有实行任何制裁措施。近年来，美国商场里中国制造的产品比比皆是，像是 Walmart 这样的大商场，中国成了主要的供应基地。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1030亿美元。美国制造业一直在批评中国有意压低人民币汇率，造成大量的工作机会流向中国。美国政府一直在敦促中国提高人民币的汇率，减轻美国制造业者的压力。对于美国一系列的贸易制裁措施，中国方面呼吁，并希望美国能够采取对话的方式取代制裁。
中美之间应该建立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解决经贸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他表示呢，这也是他将在访美期间呢提到的要提出的一个建议。他认为这种机制能够保证 中美双方通过平等协商来处理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
分析人士相信，由于明年是大选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会持续下去。美国还点名批评了几家电视机制造商，包括 TLC International Holding 公司、四川的长虹集团、深圳的康佳集团、夏华电子公司和创维集团。由于中国大陆产能过剩，电视机厂商之间恶性削价竞争，海外市场一旦受制，前景甚忧。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去年春天，美国总统布什在钢铁工会的压力下宣布对进口钢材征收关税，遭到很多其他国家的指责，尤其是来自于欧盟的指责。欧盟并扬言实行贸易禁运进行报复，但是要赢得连任，布什总统需要钢铁工业区选民的支持。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星期二，布什总统到宾夕法尼亚州为竞选连任造势。宾州是美国钢铁工业的基地，有大量的钢铁工人。布什介绍了自己在减税法案上面的立场，但是针对保护国内的钢铁工业却只字未提。
I have twice led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o pass historic tax relief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2002年3月的时候，钢铁工人到华盛顿 DC 抗议，要求白宫对进口钢铁征收关税，结果他们如愿以偿，美国对进口钢材征收 30% 的关税，为期三年。但是世界贸易组织不久前裁决，美国单方面征收关税的做法违反了 WTO 的协定。随后，欧盟国家扬言，如果美国不取消钢材关税，他们将贸易报复，价值高达22亿美元。进口钢材关税的问题超出了贸易争端的范围，现在已经成了政治问题。钢铁工会发言人盖瑞·赫伯德透露，如果布什总统提前结束钢铁关税，推翻了他对美国钢铁业的承诺的话，那明年钢铁工人就不会选他。布什竞选连任与否，传统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至关重要。马里兰大学教授彼得·摩里斯分析说，如果不能在宾州、西维吉尼亚州、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州等这些州之中取得部分胜利的话，布什竞选连任会失败。
尽管如此，布什总统还是宣布提前结束对进口钢铁征收的关税。白宫方面是怎么解释他们的政策的呢？
布什总统是在星期四的时候宣布这个决定的。他提前16个月取消钢铁关税的做法，当然是获得了欧盟国家的支持，但是他也要面对国内的反对声浪。
I am making a decision. Let me just the decision I make will be based upon my strong belief that America's consumers.The American economy is better off with a world that trades freely and a world that trades fairly.
当初布什政府在钢铁业工会的压力下采取了征收进口关税的做法，为期三年。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贸易谈判代表佐利克解释说，进口关税的做法已经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The whole point of the safeguard, as I mentioned,was not to be permanent, but was to take the time necessary to get the industry back on its feet.
一个月以前 ，WTO 裁决美国对进口钢铁征收关税的措施违反了世界贸易法。然后，欧盟扬言要对美国商品实行禁运，价值高达22亿美元。美国取消关税，欧盟松了一口气。
But it's good news tha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re is no more trade obstacle.
白宫虽然得到了欧盟的支持，但是也要付出代价，尤其是明年的大选在即。拉布莱纳德是前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他分析说，这项决定在政治上的后果还有待观察，也许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当初征收关税，国际上就已经不把布什总统当成真正的自由贸易的支持者，现在提前取消关税会失去很多钢铁工人的支持。不过，白宫的政策取向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后果，那要等到明年11月的总统大选以后才会揭晓。东方，
许佳颖是新唐人驻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记者。 十一月份美国裁员人数大大减少，但是2003年一整年总的裁员人数还是不少。根据最新的格雷克·里斯曼的统计调查，十一月份美国裁员人数比十月份下降了42%，不到10万人。十月份的时候，裁员人数超过17万。格雷克·里斯曼的负责人约翰·查林格介绍说，十一月份裁员人数没有超过10万，几乎是保持在今年的平均水平上。整个一年的裁员人数大概在114万左右，这比去年的裁员人数减少了17%。电话通讯公司裁员最多，十一月份一共裁掉了18000。在服务行业，工作机会有小幅度的增加。查林格透露，服务行业中小企业在招人，不过在过去的一个季度里，新增加的工作机会大多数都是一些低收入临时性的工作，像是饭店啦、办公室职员啦等等，高收入工作机会还没有怎么增加。查林格预测，明年的就业市场也不会有大幅度的起色，这对美国经济复苏会有不良的影响。星期一，美国股票市场大涨，主要原因是制造业经济数据良好，道琼斯涨了3位数，纳斯达克也涨了接近30点。根据供应学会的统计数字，十一月份美国制造业增长速度是20年来最高的一次。这项调查还预测，连续37个月的制造业流失工作机会的现象可能会很快结束。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生产力的提高速度是最近20年来的罕见。根据劳工部修正以后的数字，第三季度生产力的上升幅度是9.4%，大大超过华尔街的预期。与此同时，美国的劳动力成本经过修正后的数字比原来的要低，下降幅度也是20年最大的一次。沃尔玛宣布，从明年2月1号开始，他们将停止使用 MasterCard 的债务卡，主要原因是这种卡收取的手续费太高。协和飞机正式退休，被运送到世界各地的航空展览馆供人们参观。其中有一架协和飞机通过拖船被送到纽约，位于爱丽丝岛上的航空馆。其他的一些飞机被分送到 DC 的达拉斯机场、西雅图、苏格兰和伦敦的希斯罗机场。这个星期，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时9863点，涨了77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1938点，跌了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时达到1061点，几乎没有变化。上海 B 股市场1451点，上升52点。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时5900点，上升131点，上升幅度2.3%。香港恒生指数上升了8点，收盘时达到12315点。温家宝访美之前，中国政府为了平息美国朝野对美中贸易巨额逆差的强烈不满，派出了几个贸易采购团购买美国商品。此举当然受到了白宫的欢迎，但是这种做法对解决贸易的不平衡却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在接下来的莫瑶评论节目时间里，我们将探讨这个话题。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2004年，新唐人电视台隆重推出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世界各地优秀艺术家将联袂演绎东西方文化之精髓，弘扬正统文化，与全球华人共度传统的农历新年。清新的风格，典雅的气息，荟萃各地文艺精英，展现海外华人风采。新唐人电视台将于农历除夕之夜通过全球卫星网络播出晚会盛况，将新年的祝福送到您的身边。同根同源，走向明天。新唐人与您携手共创明日的辉煌。
您想找一个帮助您建立公司、开拓市场的可靠资金来源吗？他在您需要贷款时反应迅速，在您扩大经营争取机会时尽力相助。这个愿意随时为您服务的资源在等着您呢。这就是 Comerica 银行，地点方便，反应及时，为小企业提供全套服务。不管是支付工资、企业保险还是投资和退休计划，它都是您的忠实伙伴。在 Comerica 银行，我们倾听您的心声，理解您的处境，我们祝您成功。
木头做的毛巾，触感轻柔， 比棉更柔软，适合您娇嫩的肌肤，吸水力超强，清洗油污不需清洁剂，再脏的油污只要用清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木头做的袜子天然具有除臭功效，透气吸汗超强，是新时代保健袜，纯天然美国专利产品，优购1-888-358-3838。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加入 WTO 两年之后，中国官员声称在开放市场方面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中国还会继续努力。但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严重不平衡，贸易逆差高达1300亿美元，美国朝野上下对此愤愤不平。温家宝访美之前，中国给美国准备了一份厚礼，那就是派出一个采购团到美国购物，商品从飞机、汽车、电子元件到大豆、化肥等零零总总的不少，价钱也不低，希望平息美国政府和民间的愤怒情绪。中国官员还透露出一个讯息，只要美国耐心，贸易逆差会缩小。莫瑶，你看温家宝这次访美还有中国的采购团，能平息美国企业和民间的不满吗？
东方，明年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所以现在正是民间表达不满最强烈的时候，要短期内平息美国人民的不满，这个可能性好像不大。虽然中国的采购团买了很多美国货品，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而已。估计今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将会是美国有史以来和任何一个贸易伙伴最大的一次。许多人相信这种巨大的贸易逆差是造成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采购团刚来的时候，美国政府还是很高兴的，对此表示了欢迎。
是啊，但是美国政府虽然表示了欢迎，却也很不客气地提醒中国说，贸易逆差这么大，主要因素还是中国经济结构存在问题，而且对进口产品设置非关税壁垒，美国坚持中国应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有不少人，尤其是中国人认为，美中贸易不单是个经济的问题，主要还是政治问题。
现在美国大选在即，你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会强硬到什么程度呢？
目前美国还有不少需要中国帮忙的地方，很主要的就是北韩用核武器来敲诈，美国希望中国在这个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美国的反恐战争也需要中国的合作，互通情报等。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议上，美国也需要中国这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除了政府之间的关系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从70年以来，美国企业在华投资高达430亿美元，巨大的利益在那儿放着呢，美国也不愿意看到双方贸易不平衡的而造成反目成仇。不过美国还是迫切希望中国能遵守当初入市的承诺，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
美国制造业呢，尤其是在政治上有强大势力的工会，他们怎么看中国派出采购团的做法？
对美国的一些大工厂来说，中国采购团买的这些东西实在是无关痛痒。美国纺织业工会的成员就声明说，这些订单只是中国政府做的表面文章。这个工会非常赞成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的提议，他说如果中国在180天之内不调整人民币汇率的话，将对进口的中国纺织征收 27.5% 的关税。不过全美制造商协会倒是挺欢迎中国派遣采购团的做法，希望多多益善。不过他们也认为人民币汇率是造成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中国恐怕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调整人民币汇率吧？
的确是这样的。中国从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一直实行管制的浮动利率，把人民币对美元稳定在 8.3 水平以上。 布什政府多次敦促中国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但是他们也知道中国是不会立即采取行动把汇率市场化的。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要中国做到这一步还需要时间。
目前美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的纺织品实行配额限制，然后又对从中国进口的电视机征收惩罚性关税。你看中国会采取什么对应的措施？
其实美国的这些做法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的作用，中国仍然非常需要美国这个市场，所以我认为中国还不至于跟美国打贸易仗。中国政府最可能的做法就是等到明年大选结束。
谢谢莫阳。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周经济回顾，让你眼界更宽广。当谎言成为中国欺世盗名的手段，当暴行成为中国镇压统治的方针，世界的真理、自由与公义已备受挑战。过去的历史，有多少人为了信仰而无辜殉难？今天的时代，又有多少人为了真理而遭受迫害？在天赋人权的21世纪里，为何仍有这样一群不可思议的修炼者呢？敬请锁定放光明强大专辑《呼唤正义与良知》。
星期一，在波音公司董事会的压力下，董事长兼总经理费尔·康迪特宣布辞职。而前一个星期，波音刚刚把财务长炒了鱿鱼，原因是他有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影响到了波音公司和美国军方的合作关系。波音最近这一系列的整顿显示，这家公司针对企业丑闻采取了不同的做法，这种做法也许可以为美国其他的企业树立典范。哥伦比亚大学投资法律教授约翰·考菲透露，最近有许多大公司的总经理不是被炒鱿鱼，就是受到投资集团或者董事会的压力。接替康迪特总经理职务的是哈利·斯通塞。斯通塞原来是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总裁，6年前两家公司合并时，他加入波音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并且在1年半以前退休。重新上任以后，斯通塞声明说，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向美国政府展示波音公司的诚意以及职业操守。考菲教授分析说，现在美国军方推迟了和波音公司的合同，国会又在着手调查波音的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波音公司意识到面子是保不住的了，干脆改头换面，重新做人。除了 Lockheed Martin 公司以外，波音是美国最大的军火制造商，目前正在接受政府有关他们和五角大楼之间签署军火合同行为的调查。与此同时，来自竞争对手空中巴士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今年空中巴士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商业飞机的订单数量上超过了波音。星期一，罗耶·迪斯尼被迫退休，他是迪斯尼公司管理层中最后一位迪斯尼家族的成员。消息公布之后没几个小时，他的盟友斯坦利·戈德也宣布辞职。这两位呼吁迪斯尼的总裁迈克·艾斯纳也应该跟他们一样辞职。当天，迪斯尼的股票价格上涨了8分钱。艾滋病毒继续扩散，越来越让人担心。根据联合国防治艾滋病组织的报告，今年患艾滋病的人数创下了纪录。美国的 AuraSure Technology 公司是专门生产医疗设备的公司，他们最近推出了一种快速诊断艾滋病的设备，名字叫做 AuraQuick。 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已经在2002年批准了这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用这种设备测量艾滋病只需要用一滴血就可以，而且只要20分钟就会有结果。传统的实验室测量方法要用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时间。公司总经理麦克·高斯林介绍了测量速度的重要性。他透露，过去有记录可查的每年大概200万个艾滋病检测测量，有1/3的人从来就没有拿到过结果。现在20分钟就可以完成监测的工作，每个人当场就知道结果。他们公司今年第3季度的销售增加了27%，超过1000万。公司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的参与。这家中心刚刚和他们签订合约，用他们的设备诊断艾滋病，合约价值$2,000,000。 高斯林介绍说，他们会和疾病防治中心通力合作，把他们的产品分发到疾病防治中心在全国各地的诊所。产品投入市场以后很受欢迎，但是取得测试权的竞争却非常激烈。高斯林透露，很多公司正在研究开发在海外使用快速诊断艾滋病的方法，但是他们公司正在向食品药物管理局申请，把国外病人的血样送到美国来诊断，这样的话在质量上会有保证。这种统一诊断的做法非常重要，因为艾滋病泛滥的地区绝大多数都是第三世界的贫困国家，缺乏西方国家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今年日本航空公司日航的生意不好，全年亏损，预计明年可能会盈利。下面是本台记者李军的详细报道。
日本航空公司复苏的动力不足，今年以来由于伊拉克战争、 SARS 以及价格战，全世界的航空业都不景气。日本航空公司预计今年亏损会超过4亿美元。公司总经理兼子勋透露，以往每个财政年度的第二季度生意都不错，但是今年不行。他解释说，第二财政季度指的是7、8、9三个月，过去这几个月都是很赚钱的，能抵消其他季度的亏损，但是今年的情况不一样，第二季度的盈利不够，给全年带来亏损。但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全日空就不一样，上半年盈利1亿9千万美元。不过由于受 SARS 的影响，全日空调低了对全年盈利状况的预期，日航和全日空的股票价格都比今年的最低价格涨了40%。市场分析人士相信，由于日航的营业规模太大，问题更多一些，和去年比起来，国际旅行人数少了很多，在这种变化环境下，日航比全日空更难适应。日航估计自己明年会盈利，但是在历史上，日航在利润方面一直比不过像国泰航空和新加坡航空等对手。明年和加斯合并以后，可以节省3亿美元的开支，公司盈利水平会大大提高。兼子勋总经理透露，现在两家公司的合并正在进行中，明年会完成所有的手续，从明年开始公司的盈利会好转。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实体，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会到国外旅游，日航预计生意会越来越好。虽然未来的风险还很大，但是日航相信再过几年他们就又可以东山再起，重振旗鼓。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军，日本东京报道。
2004年，世界之都纽约，新唐人电视台隆重推出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同根同源，走向明天。新唐人与您携手，共创明日的辉煌。新唐人24小时全球华语卫星电视，打破时空间隔，让您与世界更近。欲知天下事，尽在新唐人。新天新地新唐人。
上个星期的感恩节正式拉开了年底节日购物季节的序幕，而且是一炮打响，许多商店都挤满了顾客。但是在购物中心的商店和大型超市的销售额很不一样。上个星期五，网络销售大幅度增加，达到38%，总额是2亿美元。不过专家提醒说，开门红并不意味着整个的购物季节表现就一定会好。如果你打算年底到欧洲度假，可要多付钱了。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冲破了1.2块的大关，这可是自从有了欧元以后的最高点，和去年这个时候比起来，到欧洲旅游要贵15%。美国各大航空公司预计2004年会不错，六大航空公司都预计在明年会扩大规模，幅度在4%左右。其中美洲航空最红火，尽管刚刚裁减了57架飞机，他们还是估计将会扩大7%的规模。上个周末，以家庭观众为主的电影表现良好，《Cat in the Hat》票房最好，接近2600万美元。Eddie Murphy 主演的电影《The Haunted Mansion》名列第二，票房2500万美元。 电影《Elf》虽然已经上映了四个星期，但是票房表现强劲，上个周末高达$2200万，算《Elf》在内，今年已经有24部电影票房超过1亿美元。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